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李崇恩，为你预备了历代志研读的学习内容哈。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八讲，这个主题系列继续谈论到大卫跟建殿的关系。今天看的经文历代志上十八章到二十一章要说的，在建殿当中大卫怎样奠定了一个基础，做好预备。今天选来的主题经文呢，是十八章的十一节，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并从各国夺来的金银，就是从以东、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夺来的，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大卫王朝的成功呢，是在于神应许了要坚定大卫的家、大卫的国。大卫蒙神喜悦，因为他有一颗真诚爱神的心，他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上一讲呢，我们就说过大卫在宗教上的贡献，他赢回了约柜，设立了敬拜的团队，他也提出要建造圣殿做神的居所。不过在建殿这件事情上呢，神并没有答应让大卫去做，只是对大卫说他的后代当中有人会被委任来完成建殿的。那为什么大卫不能建造圣殿呢？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段落哈，历代志上十八章到二十一章的记载当中呢，我们就找到历史的答案，原来是因为战争流血有关的。大卫是一个战士，不过另一方面，这些战争的成就呢也是重要的，帮助了国家的巩固，不受仇敌的搅扰，也为日后的圣殿建造奠定重要的基础。从时间的先后次序来看呢，历代志上十八到二十章这里所记录的事件呢，主要是发生在大卫做王之后，约柜还没有运送到耶路撒冷之前的这个期间的。这几章的经文呢，当中一段又一段描绘了大卫真的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军事行动，这些的胜利一方面让各国的财物流向耶路撒冷，日后可以用仇敌的贡物来建造圣殿，另一方面也解说了为什么大卫不适合建殿，他是个战士，有了太多杀人流血的记录了。我们看这几段经文的资料呢，基本上是取材自撒母耳记下的，不过我们一再强调历代志作者选材的重点也有不同的地方，他为了要突出大卫王朝的伟大，这里就没有提到大卫和乌利亚妻子拔示巴犯奸淫的事。即使，他写下了大卫数典民数犯错的事，不过呢， 他也强调大卫知错能改的这一面。历代志上18章1到13节记载大卫战绩彪炳，犹大四周强大的邻邦，像非利士人、摩亚人、亚兰人、以东人等等，都一一被大卫打败的。18章6节和18章13节这两节呢是重复的用语，就点出大卫得胜的原因是什么呢？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那注意哈，是耶和华使大卫得胜。那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在属灵征战当中可以得胜，你知道使你得胜的是谁吗？你是否愿意归荣耀给神呢？18章11节记载，大卫将从各国夺来的金银呢，是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好为日后建造圣殿来做预备的。那弟兄姊妹，如果神给你恩典，让你生活顺利，你知道这一切是因为他的保守、他的看顾和施恩吗？那么你愿意向神献上感恩，以神所赐的财物作为奉献，或者说把这一些的物资分别为圣呈现给神，去做容神一人的事工吗？历代志上的18章14节就这样形容说，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那之前说到历代志上12章尾声的时候呢，就曾经提到过，大卫做王呢，是与君民有福同享、吃喝同乐的。那里所要表达的就是大卫的仁爱、慷慨，以致众人归心。那来到了18章这一段14到17节，基本上表达的重点是大卫待人的是公平正直，这是一个王者、一个领袖的风范。然后18章15节到17节经文记载了是一些人的名字和这些人的职务。那原来呢，这可以说是大卫政府组织的内阁名单，当中列出了有做元帅的约押，做史官的约沙法，做祭司长的撒都和亚西米勒，做书记的沙威沙，管辖非利士族雇佣兵的比拿雅，另外还有大卫众子在王的左右做领袖。这样的描写呢，就突出了大卫卓越的管理，他是知人善用的。大卫王朝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呢，不但因为有好的领袖，同时也有好的跟随者。这些好的跟随者对于领袖来说呢，相当重要。良好的副手其实就是领袖的祝福，劣质的下属会让头目跌倒的。这个现象呢，我们在下一章19章就会看到，很实在的例子。历代志上19章1节到20章3节，这里特别写的是大卫跟亚门人和亚兰人的这一段战争的记录。而这场战争的起因呢，其实你可以说是相当荒谬的，实在是亚门人、亚兰人自取其辱。至于他们，亚门、亚兰的失败，原来是源于王的身边呢，出现了一群愚昧的副手，不像大卫身边呢都是能人，是很愚昧的副手，导致亚门人、亚兰人的失败。君王竟然听从接纳这些愚昧者提出的意见，结果呢，就带来了国家的不幸。好， 说说事情是这样的，亚门人的王拿和，他在扫罗时代曾经攻打过以色列，也曾经给过大卫一些帮助。于是呢，当拿和死的时候，大卫呢就差派使者去安慰他的儿子哈嫩，就是这个亚门的新王啊哈嫩。但是亚门人很多的领袖呢，他们却挑起了哈嫩对大卫的怀疑。他们说，大卫这次派人来啊，不是善意，他是想打探军情，对我方不利。哈嫩就相信了这种愚见，他凌辱了大卫的使者。不过他又怕大卫报复，所以他雇用了亚兰人与他结成联军，一同来对抗大卫。当两军对垒的时候，大卫的元帅约押和他的兄弟亚比筛胜过了亚门和亚兰的联军。后来为了挽回面子，亚兰人呢又调动更多同胞来增援作战，想向以色列军报一箭之仇。不过他们的下场呢却是全军覆没，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7000辆战车的人，40000步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亚兰结果要向大卫俯首称臣，而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不敢再帮亚门人了。那在这一段历史记载当中，我们看见他亚兰首领的愚蠢坏心眼，跟大卫元帅约押的聪明磊落，大家形成了很大的对比。亚门的首领把大卫对哈嫩的真心关怀看作为阴谋，他们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反映他们对自己没有信心，对人呢，他们也不信也多疑，而且更进一步误导了君王做出错误的决定。那这样的态度是把恩人变成仇人，把朋友变成敌人，结果呢，就是令自己还有国家受到惨重的亏损。反观以色列人这一边，约押他因为敬畏神，他得智慧，他跟兄弟亚比筛一同的来作战。那么从约押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元帅的胸襟。历代志上19:12-13记载，约押对亚比筛说，亚兰人越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你我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那弟兄姊妹，你发现了吗？约押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他对自己有信心，对别人也有信任，并且是勇于承担的领袖。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约押不会害怕在别人面前流露自己软弱的可能性，他也不害怕承认并且接受有时候是需要别人的帮助的。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这就是约押对他兄弟的一个承诺。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那这些鼓励呢，其实对于今天的侍奉者弟兄姊妹我们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里头的重点说到刚强，为神的国为神的家，我们都要做大丈夫，都要英勇奋战，并且把一切交托给神。看了这一段的经文，说到待人处事，你从亚门人的首领身上得到什么警惕呢？你又从约押的身上学到什么榜样呢？因为大卫爱神，他一心服侍神， 所以神就使大卫无论往哪里去都能得胜。刚才说到对战亚门，约押带领以色列军得胜，攻占了拉巴，夺取了亚门王的冠冕财物。历代志上20:3就说，大卫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那这一句呢，要说明一下哈，因为这里指的是叫城中百姓用各种工具来做苦工，并不是说呢用了酷刑屠城的那种的意思哈。历代志上20:4-8又提到一些神所纪念的勇士的名字，他们呢打败非利士人、得胜巨人的这些事迹都得到传颂，为的是要证明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神并没有偏心大卫一个人，因为凡是信靠他的、立志为神国做刚强大丈夫的人呢，神都会使他得胜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无论你今天面对的敌人、面对的巨人到底是什么，愿你记得要靠主刚强。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在我们继续看历代志上21之前呢，我想先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哈。你说呢一个人身处逆境容易呢，还是身处顺境容易呢？哪一种环境更容易令人失败，又或者哪一种环境令人呢更加知道要提醒要警醒、要小心的一般人可能会说，哎呀，应该是身处顺境比较容易吧。但如果你真的这样想呢，那我们就不会在21看到大卫的失败。原来当人一旦离开了神，无论顺境逆境其实都不容易。魔鬼撒旦不会甘心看着我们热心的爱主，他总会想尽办法，出其不意的时候呢，来拦阻、来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大卫在一个平顺的环境当中就受到撒旦的攻击诱惑。历代志上的21一开始就说到，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这里说是撒旦出手攻击以色列人，其实他用的手段呢，是先来诱惑以色列人的领袖犯罪，领袖犯罪就祸及百姓了。可能你会觉得奇怪怎么数点人数或者说统计人口也是罪呢？那一般来说，统计人口本身呢不是罪，可是统计人口的动机不良呢，这就是犯罪了。我们细心看看21:1-3，从大卫的口气跟约押的劝勉做一个对比，你就看出就知道大卫是因着骄傲和野心，想要知道自己军力权势的大小，所以才下令进行这个人口调查的。大卫已经被成功冲昏了头脑，他自视过高了，忘记要信靠神，因此让撒旦有机可乘，而且诱惑成功。撒旦引诱大卫这个过程是很有部署的，因为呢，21固然出现大卫犯罪的事实，但其实大卫犯这个罪之前已经一步一步走向了放纵自我的陷阱。大卫走向陷阱的第一步呢，早就出现在历代志上14，那里记下大卫为自己多娶妻妾， 第二部呢，在历代志上的18章，那里记载大卫为自己增加马匹。原来按照申命记17章15到17节的记载，神对于作王的早有吩咐说，不能多立妃嫔和多添马匹。所以大卫这些举动已经让自己站在底线的边缘了。然后哈，历代志上20章1节记载，约押率领军队围攻拉巴的时候，大卫这位战士君王没有前去。当时他在哪里啊？是留在耶路撒冷。那留在耶路撒冷他又做了什么呢？历代志上没有提到大卫生平的这一件大罪，但我们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11章的记录。正当约押率领军队围攻拉巴的时候，大卫是留在耶路撒冷，与他下属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犯了奸淫。好了，有了这些背景认知呢，那么对于大卫在21章数点民数的犯罪呢，我们作为读者的就不会觉得突然，也不会感到意外了。当大卫命令约押计算自己势力所及的范围的时候，要去数点这些的人数，那约押就再一次发挥一个优秀副手的角色。约押很勇敢呢，他提醒大卫，这并不是神所喜悦的事，相反的，却会令整个群体落入罪中。但无奈王的命令一定更强。约押的勇气实在可嘉。如果我们身边出现像约押这样能讲忠言、能进谏的人呢，这是我们的福气。反过来，你能够勇敢的对身边的人说真话呢，也是你对他的祝福哈。经文21章7节说，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大卫他也很快清醒过来啊，他知道自己其实犯了罪啊，受惩罚呢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了。不过另一方面，大卫也真的是个良心敏锐的人，他反应很快很快的就来到神的面前认罪，在神面前谦卑自己也希望能够尽量减少刑罚的严重性吧。神让大卫在3种惩罚当中去做一个选择，给出了一道选择题，但大卫呢，他就自己不选，他表示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大卫是把决定权交还在神的手中，大概这也是他的聪明，他的智慧。结果神的惩罚就是令7万人因为瘟疫而死亡大概这就是3项选择当中伤害最轻的一项。不过有关的打击肯定呢已经在大卫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如果大卫他这么在乎数字的价值，曾经因为了解军兵的庞大而为此骄傲，那么这个时候他肯定也明白自己所夸的所谓雄狮的数目，绝对能够在瞬间全然的被毁灭。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有谁能够在神面前自夸？而当大卫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拿着刀身在耶路撒冷以上的时候呢，大卫一定想起民众曾经在这里一起呢在约柜后头颂唱赞美诗歌，当时何等欢乐。而现在谁让整个群体从欢唱赞美歌这种情况落入之后死亡哀痛当中呢？ 幸好在、做错事了之后呢，大卫是愿意承认自己的过错，去寻求怜悯的。历代志上21:17记下他认罪祷告。大卫对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与他们。当大卫认真具体忏悔认罪承担责任呢，神也恩待百姓，垂听他的祷告，停止了惩罚。接下来一段经文，历代志上21:18-31记载，主借先知加德来指示大卫去购买耶布斯人亚尔南的禾场，在那筑坛献祭，寻求赦免，神就悦纳祭物，吩咐使者收刀入鞘，止息了惩罚。真诚的奉献呢，常常是代价高昂的。大卫他买地啊，需要这个代价。之前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大的代价。那神悦纳这样的奉献，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跟大卫买地啊，预备建圣殿、施行献祭的啊礼制呢，两者的思想概念呢是相通的，就是说人愿意付出自己所有的去赎罪，跟神复合。不过最最感人的不是人做的是什么，而是神为自己百姓预备了一种完全赎罪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和万族。第31，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这个阿尔南禾场就是日后兴建圣殿的基址。神没有因着人的错失放弃他的应许和计划，反而是奇妙的导引人继续去完成他的旨意。谁会想到圣殿的选址竟然是因为大卫一次失败而引起的。不过神就借着大卫筑坛献祭，把罪恶的苦果逆转过来，也让将来要建造的圣殿成为悔改和盼望的一个敬拜神的场所。亚尔南禾场这里是圣殿将来所在的地方，成为国家民族敬拜的中心，让人可以来赎罪，诚心悔改的人与施恩的神可以在这里来相会。我们看到神永恒的计划很奇妙的开展预备，他是乐意施恩赦罪的神，总是给人机会悔改，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所以就让大卫的经历今天也给弟兄姊妹带来安慰，带来鼓励。谢谢你收听李崇恩为你讲解的历代志研读。下一次真道分解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